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好，那么今天呢真的很高兴啊，丽芬老师和楚牧师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面对儿童性教育部分哈。两位老师你们好。
大家好。
好，大家好。
我们也在此呢请您记住我们两位老师的名字，丽芬老师，美丽的丽，芬芳的芬哈，丽芬老师。希望大家就是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女性的我们的姊妹们啊，那么你们在就是在育儿方面啦，或者说是在自己自身方面哈，遇到一些就是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困惑的话，都可以跟丽芬老师去聊聊天哈。那么丽芬老师也希望您可以在百忙之中呢抽空也跟听众朋友们有个互动哈。那至于楚牧师这方面呢，
楚爸爸咖啡馆。
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呢、okay. 您记住我楚牧师啊、嗯、楚呢就是一个一字边一个记者的者，对，一个记者的者哈，所以你要记住了、嗯、好，那么也就欢迎您来来信啊，大家就是真的是能够跟两位老师在网上我们有一个互动哈、嗯、那么就是清谈了、嗯、其实就是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轻松的这么一个环境啊、嗯、我想两位老师的这个解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解答大家也都听到了哈、嗯、他们都不是很拘谨的人啊、嗯、他们也都是就是说真的是神的仆人啊，很用心，那么很有心在这方面呢跟大家做一个就是好朋友的这么一个身份哈，
是
嗯，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敞开心扉，把我们心中遇到的问题，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向两位老师来倾吐哈，
是、
好，那么也就欢迎您来来信啊，或者是这个在网上的讨论区当中都可以哈。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
那么继续呢，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来。那么因为我们上周的我们又就是一直连续发问哈，问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哈。最近娟子又看到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一个差不多3岁的一个小男孩啊、那么他就是经常有意识无意识的在床边呢、去蹭屁股，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摩擦他的这个性器官哈、那么他的父母看了以后就很紧张啊、就说这孩子是不是有性冲动啊、就说是他是不是有这种性的反应，生理的反应啊。那面对这样的时候哈、那么娟子真的是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啊。那我在想，我的孩子到这个2-3岁的时候，他会不会也这样子呢？对啊，所以我就说赶快我们做提前预防的工作。如果要是您家里有小朋友哈、就是还没有长到3岁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到3岁、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样的去面对呢？
我想哈，可能我们可以先了解说他为什么会这样摩擦
啊哈。
哦，有可能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很舒服
Okay.
因为他摩擦性器官，其实他自己会觉得很舒服的，
嗯，
因为性器官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嗯，
那他很舒服，他在探索自己的身体，
嗯，
但是有可能摩擦，可能是也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裤子太紧了。
哦，
对，他要给他就是扭屁股，让他那个
松一点，
对，让他松一点，或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OK，
那我想说，父母基本上先不要那么紧张，
好，uh-huh. ，
因为当孩子有一个行为的时候，哈，我们大人通常会用我们的想法去想，把他看的这是性行为、
嗯、
性问题、
嗯，
但是有可能他其实是很单纯的。
嗯、
那如果真的他摩擦他的性器官，真的是他觉得很舒服，
嗯。
好，那当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比较自然的方式跟他谈。
嗯，
哎，孩子啊，你怎么会去摩擦你的脚啊？
嗯，
你就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跟他谈。
嗯，
他可能就会，你就可以去看他的反应。有的人的反应就说，
okay.
因为我觉得很舒服啊。
嗯
呀。
嗯、
yeah.。那个跟抓痒的方式其实是一样，我们就很自然的去接受它、
嗯、
只是我们可以告诉他，就是说、
嗯、
哦，你可以在你的房间做这件事情、
okay.
你觉得很舒服，但是你在公共场所这是不礼貌的、
嗯
yeah,
让他知道就是说是、自己的隐私的部分应该到就
是
说是自己的房间里面哈，这样子
是
那他是不是到自己房间里就可以这样子做了呢？
我想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说因为他对自己摸了之后他觉得很舒服嘛、
嗯、
那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能要去了解我们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
嗯、
因为可能我们在办讲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些父母是他们很忙
嗯，
然后孩子其实很孤单的
OK，
所以他就会找一种方式、
嗯、
他可能透过身体自己摸自己的性器官他发现很舒服、
嗯、
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去做这个动作，那其实他那个心里面是很孤单的，很寂寞的，
无聊、
哦、
yeah, 那如果
说有的时候是无聊，
是、嗯、
那如果我们父母可以了解到他实际上的状况是这样子，其实他要睡觉之前或是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陪他、
嗯、
那另外一部分碰到这种状况有时候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OK，
转移他的注意、嗯、让他去玩其他的东西或是让他去读书做其他的事情、嗯、可能他就不会一直专注在摸性器官这件事情了、
哦嗯、
是所以如果父母因为孩子做那些事情他过分的责备的话、
嗯、
那么将来可能孩子就把这个跟那个罪恶感连在一起了，
是
所以可能以后就造成像、嗯上集所说的好像有人结了婚之后发觉说身体是肮脏的，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要做那个事情，
是是、
哦、
当他做的时候就想到小时候被父母亲的责备，
这样
那这种
的
就会连在一起，那么就可能出问题了、
嗯、
OK、
嗯嗯
嗯、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羞辱，完全交托你是何种骂我，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完全交托你是何种骂我。 We say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困住早逼迫谁不被丢弃，大刀不去死亡，在咒诅的背后有他应许的祝福，他喜乐是我力量，虽然弟兄有痛苦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受主，完全叫做你是何充满我，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完全叫做你是何充满我。
有他延续的祝福，他喜乐是我力量。
虽然你手有痛苦哭泣，早晨你欢呼喜乐，我叫做我的忧愁，我叫做我受辱，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
我叫做我的疾病，
我叫做我的疾病，我叫做我痛苦，完全交托，你喜乐充满我。
一起来唱 ，Say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Let everybody sing now.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Yes Lord, Yes Lord, Yes Yes Lord, Amen.
哦，所以就是就是本身他这个行为或者说他这个没有造成到对别人的伤害，那么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安抚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个就
是
说是排解怎么孤独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那就其实就是要引起父母的注意了，父母要多一点的时间跟孩子们可能跟孩子去沟通啊，去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去玩耍呀，这样的可能就不会让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动作了哈。
减少
嗯 OK， 就像孩子吃手一样呢，
这个是一部分有可能哈。那另外一个可能比如说我小儿子哈，他现在四岁，他在三岁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阵子他会特别用他的手去摸他的阴茎，摸他的性器官，
对对，
那
是
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就会笑一笑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情是很舒服的。那这时候我就告诉他说哈，你要摸自己的小鸡鸡，摸自己的阴茎的时候哈，你看看你手
干不
干净，你有没有去洗手？
Okay.
他说没有。我说哦，那你如果没有洗手哈，你去摸你的鸡鸡的时候哈，摸你的性器官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性器官、你的阴茎会受伤，它会感染，那感染之后就会很痛。很痛，我们可能就要去看医生。
OK，
那
就把一系列的结果告诉他。
那我发现哈，大概那一阵子过后，他就不会再去摸了。
哦，丽芬老师还真是有方法，我应该想早点向你请教。因为我发现我在带孩子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因为男孩子他一定会有这样的动作出现哈。那我发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去打他的手，
没错，
去拍他的手，不要动，不要动
这
样。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凶哈，但是也还会用那个下意识的这动作，我觉得真的是下意识就会自然而然的做这个动作，就是不要去动这样子啊。那么他就会缩回来，把手缩起来。但是等一下他又去尝试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变成他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他又很喜欢。但是我刚才讲我自己的例子哈，我也是就是说很多的经验累积哈。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是提供给我孩子一个，当你要去摸你自己的阴茎，你自己的性器官的时候，你要洗手，要保持干净。那你用一个很自然的方式去告诉他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他是好奇。
对，
那他一想到我每次去摸我的阴茎，我就要去洗手，好
麻烦
哦。对，那有可能他去一阵子，他好奇之后，他摸一摸，其实他觉得也没有被父母骂， 而且他自己也很舒服，那个满足已经够了， 他就不会再做这件事了。那我想这是前后不同的效果。
OK， 就是这个其实跟这个性行为，就孩子的这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其实跟这种性行为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就是他这么小的年纪的小孩，他是不是有这种性需要或者性欲呢？性的渴求呢？我想应该没有吧？
对，还没有。到思春期的时候才会。
青春期大概是从
9岁到18岁，
12岁到18岁。
但现在
可能会早一点，
已经会往前提了。
对，
可能女孩子10岁就出境就来了。
这样
是。
对。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当我们孩子碰到 不管是性方面的问题或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当我们跟他讨论去听他的想法，然后我们也顺便告诉他一些生活的经验的时候，我相信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碰到一些问题，他开始思考去做判断，而且他做的判断是经过思考的，那个做出来的事情就比较不会犯错。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谈情说爱。
对对对，就会比较的有导向性了哈，就不会那么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那如果你一味的禁止，你禁止越多，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会有另外一个层面，又尝试去做，那有可能是父母没有看到。他就会一直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我想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的家长哈，会有一些的疑惑哈，就说我们解答了孩子的性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导致一些的反面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尝试他反而会刺激他们去对这种性的行为去跃跃欲试，想就要去尝试这种可能性呢？会不会？
基本上哈，我的经验跟我看过很多的资料是不会的。当我们越自然地告诉我们孩子一些生活层面的性观念的时候，其实他了解越多的话，他越不会去尝试，因为他从生活层面就了解到了。那另外一部分是，当我们父母在跟孩子讲性教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便告诉他们我们的价值观。比如说今天孩子如果跟我们问说，今天10岁的孩子来跟你问说，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有发生性行为？那你可以问他说，哎，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因为学校开始教这方面的性教育了。对，那我想说，我可不可以那么早就发生性行为？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些价值观念就可以跟他分享。哦，太早发生性行为哈，你知道如果一旦第二性征出现之后哈，就可以开始当爸爸或妈妈了。那有性行为之后就有可能会有小 baby。那你看你现在的年纪，如果再去带一个小 baby，结果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后果。
Yeah.
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之后，那个后果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以告诉他们说，爸爸妈妈哈，希望你在读书，在现在求学的阶段哈，可以很快乐的生活。你看，你如果又去带一个小 baby，那多麻烦，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你发生性关系之后，有可能你身心里会受到伤害。
OK，
比如说你不晓得说对方他是不是已经跟人家发生性关系，那发生性关系是很容易得到性病的，那你就可以跟他解释什么是性病，那这个就是一个行为的后果，那我们告诉他价值观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说，爸爸妈妈不希望你那么早就发生性关系，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哈，他虽然创造性是美好，但是是给我们的一个规范是婚后才有的，那婚后是跟你的跟你的配偶去享受的，好，你希不希望你结婚的对象他已经跟好多人发生性关系，其实你就可以跟他讨论这些的问题，然后讨论这些的价值观，那帮助他去了解说 他在现在成长的过程当，你慢慢灌输他很好的性观念，灌输他一些你们家庭的一些价值观的话，他就懂得思考跟判断。
就是大概这个我想这个孩子能够回来这样问爸爸妈妈，也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方面了哈。那么我们就是主要是希望呢，就是父母不要给孩子产生一种的冷冰冰、硬邦邦，或者说是就是那种很斥责的这样的，让就是把孩子的这种对很负面的一种情绪啊，或者一种态度啊，那么就是让孩子望而生畏，就是看见父母就不愿意跟你去讲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更糟糕的一件事情了。
就变成他自己去探索了。
对对对，如果那样子的话，就什么话都不给你讲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对，
那就是父母最担心的一个时刻了，也是哈。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能够像丽芬老师这样，能够让孩子回到自己的就是面前来，把他自己的问题呈现给你，跟你去讲，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了。不妨我们去尝试一下哈。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亲子沟通。
对对，
可以帮助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透过跟父母的交流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问题。
是，好，谢谢丽芬老师，
谢
谢楚牧师，
谢
谢。
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Yeah! 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我每天在迷惑，每天在堕落，每天不停的你每天看着我，每天陪着我，每天不停的遇见了你，心不再寂寞，明白如何去活着，依靠着你，有了新生命，拒绝犯错。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